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Hello， 大家好，我是 Cecilia。
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件啊，发生在我们国内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在正式开始之前啊，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个案件可能不太适合18岁以下的朋友收听。
是特别惨烈吗？
没错，内蒙古呼和浩特伦理灭门邪案。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案件。在1995年的1月18号的夜晚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严寒笼罩着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家属院。25岁的包英涛啊，经营着一家小商店，忙碌了一天后啊，在当晚的9点左右返回家中，但是却发现啊，屋内啊灯火全无，家门紧锁，他反复敲门啊却无人应答，而他恰好又没带钥匙。由于啊这个自己经营的商店离家还是有段距离的，他决定啊先去外婆家过夜，心想着说家人可能有事外出，很快就回来了。但是啊他还是觉得有点隐隐的不安，这种情况啊非常反常。
确实啊，九点多应该是在家看电视的时间，而且内蒙古的冬天又特别冷。
特别冷啊，你说这时候能出去干嘛呢？
对，想要有什么事儿也不会选择在晚上外出。
不仅如此哈，除了包英涛的父母包天祥和母亲乌日娜以外，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等于说是一个五口之家。那你要说父母有事外出，那弟弟跟妹妹尤其是妹妹还在上高中，怎么可能大半夜的家里面没有人呢？而且妹妹是年仅17岁哈，平时放学一向就是准时回家了，那她又能去哪儿呢？虽然带着一丝的疑虑哈，到了外婆家依然夜晚还是辗转难眠。那在次日的清晨啊，在1月19号这个包英涛哈一早就赶回自家楼下，映入眼帘的仍然是哈紧闭的房门，他敲了许久哈依然没有人应答，心头的不祥的预感啊越发的强烈。他立刻啊询问对面的邻居，就说从昨晚到现在我家有人回来过吗？那邻居想了想说，哎呦，好像我没听到昨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好像没什么声音。所以说呢，这一瞬间啊感觉事情绝不简单，最好的办法还是说赶紧回到自己的店里面，远就远吧，咱们先把钥匙取回来。那中午时分啊，当他忐忐忑忑的打开久闭的房门时，一幕惨绝人寰的景象几乎让他当场昏厥。屋内哈一片狼藉，血迹斑斑，父母弟弟妹妹全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没有了生命迹象。房间里啊空气凝固了，包英涛啊瘫坐在地，惊恐万分的拨打了110报警。他在电话中啊语无伦次的哭喊，称自己的家人全都被杀了。接到报警后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刑警啊迅速赶到现场，那么这起震惊全城的118特大血案就此哈进入了公众视野。随即呢，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受害家庭共有五口人哈，除了报案的大儿子包英涛幸免之外哈，其余的四人全部罹难。死者包括男主人公包天祥，时年是50岁左右，女主人吴日娜，以及两名子女，21岁的小儿子和17岁的小女儿。更令人发指的是啊，这个年仅17岁的小女儿包吉娜死状极为凄惨，头部中了两枪，身上还有明显的被殴打的迹象。现场哈惨不忍睹，每具尸体都覆盖着被褥，血泊延伸在地板上，空气中啊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警方经过仔细的勘查，在现场发现了诸多的反常之处。首先呢，整套房子啊并没有撬锁或破门而入的痕迹，就是说这个大门啊防盗门完好无损。
那可能是熟人或者是伪装成工作人员。
哎、对，那就结论就是说这个凶手肯定是非常轻松的进入到室内的。那其次呢，屋内虽然一片凌乱，到处都有这种翻动的痕迹，但却几乎没有打斗反抗的迹象。
那他们这个是劫财？
哎，有这个可能。那正好呢，警方又进一步的勘查，说这个翻动的一个状态啊是怎么样，就是家具和杂物是散落一地的，尤其是这个主卧啊，也就是说这个包天祥夫妇的房间啊被彻底翻得底儿掉天，日历啊烟灰缸啊就是这些物品都非常的错乱，橱柜啊抽屉啊全部都敞开了，不值钱的衣服啊就被丢的到处都是。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卧室柜子上有一个上了密码锁的现金箱完好无损。 里面整整齐齐的摆放着一摞非常崭新的百元大钞，大概是10000元左右，一分不少。
那就不是劫财，如果劫财他应该先把这个保险柜拿走。
对，他至少他没有密码他肯定要端走。再看看女儿包吉娜的房间哈，她的房间包括她的这个梳妆柜门也被拉开又匆匆的关上，以至于这个双扇柜门的这个插销都插反了，也就是说应该是用暴力的方式拉开了，可能插销掉了，然后呢又火速的草草的给它拴上了啊，这么一个状态。尽管现场看起来特别像是入室抢劫对吧，但是这个大量的现金首饰分文未少，都没有被拿走，家里面摆放的看起来还值点钱的物品几乎也都完整的放在那儿。而且这个警方哈，没有在现场提取到任何的陌生人的指纹脚印或者是说其他的痕迹，他们共提取了26枚指纹和14枚掌纹，经鉴定啊，全部都是属于这家人的，也就是说这五个人。此外啊，只发现了疑似戴手套留下的两枚手套印，没了。
那这个凶手的反侦查意识还很强，
哎，
且我觉得就是有计划的，
没错。
那或者会不会是父母，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有杀害自己孩子的这种，
因为现在当场看到的都是被人杀害的，没有看到说自杀的痕迹，那也就是说可能父母先把孩子杀了，然后互相在终结对方，这种可能性比较低。而且更诡异的细节引发了办案人员的困惑，就是虽然非常狼藉，但却不像是一般歹徒作案后那种仓皇而逃，反而呢凶手似乎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清理现场，地板上有被拖把拖过的水渍，死者的尸体啊都被棉被啊狠狠地盖住了。这一反常的举动啊，让有经验的刑警啊直觉到有点不太对劲，就如果真的是图财的这种劫匪行凶啊，何必在得手后啊浪费时间清理和安置尸体呢？但遗憾的是啊，这些疑点啊当时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简单的归为说凶手伪装现场的这种手段，就是说这个凶手有可能是第一次犯案，他由于无法直面这些受害者，所以他第一直觉可能是清理了现场，然后呢把尸体盖住了，这么个情况。也就是说警察在办案的这种惯性上，他更倾向于说是有人，陌生人也好怎么着也好，或者是熟人的这种仇杀也好。就是说办案人员啊，就目前现场所面临的情况下，他更愿意是相信这是由外来人员的一个犯案的现场。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客厅的餐桌上哈，警方找到了作案工具，凶手还把作案工具放在这儿了，一把这个小口径的步枪，这个弹匣啊被丢在了主卧的书桌附近，枪膛里啊还留着一颗没有退出的弹壳。这种小口径的步枪啊，在90年代啊并不算罕见，属于当时啊尤其是牧民哈，他们比如说有一些射击的训练，他们比较常用的这种器械了，不像猎枪那样非常的严格的管控哈，毕竟是95年。但将此类枪支随意的放在家中非常显眼的这种方式哈，其实是不多见的，毕竟你这一家子也不是什么猎户之家是吧。这支枪啊究竟是从何而来，一时间啊警方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这一家的还是说凶手
拿来的
啊，这种都不一定。那我们再说一说啊这个死者的分布的情况哈。警方啊在各房间分别发现了遇害者的遗体。根据现场的记录说啊，一种说是说男主人包天祥是倒卧在客厅，头部中弹，两枪毙命的。也有现场勘探称啊，说这个包天祥当时是死在家中的卫生间的。啊，这是两种不同的现场的记录的说法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女主人乌日娜哈和21岁的小儿子是倒在卧室内的，均是一枪命中要害，当场死亡。至于最小的女儿啊，包吉娜似乎是近距离的遭到了射杀，当场殒命。就是也就是说顶着脑门对吧？这种由于发现时啊，家人都身着着日常的衣物，衣扣整齐，父亲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换上室内的拖鞋。这一家人就特别像是刚刚一起回到家就突然间遇袭了，没有人有任何的机会反抗或逃跑。综合表面的迹象哈，警方最初判断这是一桩歹徒入室抢劫杀人案，但现场种种的矛盾哈，确实是让这起灭门案蒙上了一层离奇的色彩。一方面啊，门窗完好，死者无反抗的迹象，这就说明啊，凶手很有可能是轻车熟路的进入了这所房子，甚至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另外一方面啊， 这个凶手的手段非常残忍，有一种赶尽杀绝，而且有的还不止开了一枪，甚至开了一枪之后对脑部还进行了补枪的这种射击的行为。
对，这个之前我们在蒋凯文那个案件里讲过，开枪的这个凶手是非常近的往这个蒋凯文的头上猛开了几枪，然后这个当时的判定就是说，如果不是深仇大恨的话，只是想让他死的话，不会这样的。
对，而且他那是类似于霰弹枪嘛，就他是密集的那种弹孔，好像是更这个死状是更惨烈一些。然而警方啊还没有明确的怀疑对象，那怎么办呢？只能是从周边入手开始查起了，身边的邻居，然后这些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对吧？那在勘查的现场同时啊，办案人员也对四周的邻居展开了走访，希望寻找目击者或者是可疑人物，看看有没有一些线索。但是哈，结果还是令人意外的，因为谈起这种惨烈的案件，身边的邻居也都会帮帮，对吧？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啊，问问这家人怎么样啊什么的。但是呢，非常让人意外的是，谈起这户姓包的人家哈，左邻右舍几乎无人惋惜，或者是说同情之色也更谈不上了，反而流露出，哎呀，这户人我本来也不喜欢，挺讨厌这户人的，但是呢，死者为大，对吧？我又觉得挺惋惜的，所以呢，你能看到周围的这些四邻有一种复杂的神情。你要说这个俗话说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关系这种哈、啊，又是比较平平的这种平等的关系，表面的客套总该有吧。但是这个邻居一提到包天祥这个名字啊，个个脸上立刻透露出不耐烦避之不及的这种状态。
那估计包天祥跟邻居还是有一些矛盾的。
哎，没错，有可能。你要知道整个的这个呼和浩特市可能周围的人都认识。
哦，因为他是住在那个科学院家属院，基本上应该是以前是同事，都在一个院里工作的。
对，就是多少知道点儿这人是干嘛的嘛。通过这个办案人员的走访啊，明显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包天祥这一家在邻里的关系之间名声是比较差的。那警察就会说啊，说那为什么呀、啊？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居民就直言不讳的抱怨啊，说这个包天祥为人专横，贪小便宜，仗着自己是林科院的干部啊，在单位和小区都飞扬跋扈的。比如说前几年啊，这分配家属楼时候，他挑肥拣瘦，搞特殊，早已得罪了不少同事邻居。也有人透露啊，说这家人平时啊就比较难相处啊，这些人可不是善茬，所以大家啊咱们都躲他远着点。更有甚者啊，说邻里之间早就也私下讨论过，说这个包天祥他们一家这死啊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想啊，这么一个名声差的人，肯定到处会有一些仇家吧。那也有传言说包天祥身为林业科研单位的这个领导哈，手眼通天，可能卷入了某位省部级高官的贪腐案件，因此啊全家遭到了灭口。这种惊悚的传闻在案发后啊不胫而走，确实也是为这个案件哈蒙上了政治谋杀的神秘色彩了。
嗯，有道理，他可能知道了什么秘密。
哎，对，当然了，面对着这些众说纷纭的舆论哈，还有这个诡谲的人际关系，警方啊确实丝毫不敢大意。他们啊把排查重点锁在了几种可能性的动机上哈。比如说刚刚我们也聊过，就是说这个犯案的这些动机，比如说是情杀、仇杀，还是说谋财，对吧？就也就是这么几种。那一方面包天祥为人强势又精于算计，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很大几率下他肯定是结了不少梁子，树敌肯定是众多的。他与很多人都有大额的经济来往，而且还涉及了一些经济官司。在案发前哈，当时啊就案发那个阶段哈，他正为债务纠纷头疼呢，难保不会因为利益冲突啊对此痛下杀手。
确实啊，就是像他家里在95年能在家里放10000块钱现金还是比较少见的。
哎，
那个时候20000块钱在北京的三里屯都可以买商铺了，门脸房。他在内蒙能有10000，你想当地的那个土财主。
嗯，所以说呢，不仅如此啊，你想他们除了放了大量现金以外，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如果是图财害命，那似乎也是有说得通的动机哈。尽管说这个钱没最后带走，那我觉得这种翻动的一些痕迹，现场留下痕迹，其实也说得通，对吧？ 那至于情感纠葛，好像倒是没有人听说说包家这对夫妻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什么相关的情感纠葛，但是呢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排除。所以当我们在定这个作案动机的时候啊，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能快速的去排除另外两个或者是另外一个，但是貌似这个案件我们哪个都不能完全排除啊，因为留下的相关的线索还是比较少的。当时啊甚至不乏一些阴谋论的观点哈，比如说刚我们提到这种官场斗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层涉黑的这种面门的这种猜想啊。但是面对这种扑朔迷离的局面哈，这起118灭门案一时间啊真的是悬而未决。经过警察调查了多日，翻查了大量的线索，但仍然无法锁定任何的嫌疑人。那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刑侦剧哈，这种悬而未决的案子往往都是会挂起成为悬案。如果这人比如说多少年都没破的话，他可能还要传给下一人，对吧？那由于案情非常复杂，在最终案发几周之后哈，专案组经过了大量的仔细的勘查和努力，最终还是无奈的宣布暂时将此案列为悬案。虽然呼和浩特市的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哈，但是你想在95年的那个年代哈，可能的在外的一个没有被抓住的凶犯哈，案件还没有破，其实是在当地的居民心中投下了各种阴影，人人都不敢出门的。
我觉得在他们那个家属院里，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晚上或者什么，我也不太敢出门。
对，那转眼时间来到了1996年，96年就是第二轮的全国性质的这个严打专项行动了。公安机关啊，对这种悬而未破的重大的案件啊，要重新的过筛。呼和浩特市的118灭门惨案哈，作为这个挂牌督办的大案要案啊，再次被提上了日程。那这一次啊，专案组决定调整一下侦查的思路。既然现场的线索啊不足以直接找到真凶，不妨倒过来啊，从这个包天祥的人际关系入手，筛选所有可能跟他结下深仇大恨的人，再逐一分析他们的作案的可能性。
其实从现在的侦查技术和手段来看，其实早早的他们就可以去从人际关系入手来调查了。
哎，对，没错。但是毕竟当年是在95年吧，无论是人手啊，还是说大家的这种办案的思路，可能还都没有到达那个成熟的状态嘛。但是呢，这一次我觉得过了一年，好在这个案件没有说经过了挂在这个悬案的这种层面上的这么长的时间哈。过了一年，重新整理了侦查的思路，进行了几点推测哈，比如说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因为你看啊，现场没有暴力的破门的迹象，说明凶手很有可能跟包家关系密切，甚至可能是座上宾的身份自由进出包家的，而且包家这个防盗门完好，邻居也没有听到异样的响动，因此啊，凶手很有可能是被害人主动开门引入的熟识之人。对，这其实我们也不难猜出哈，这个推理。第二是凶手行凶非常狠辣，赶尽杀绝，甚至对死者进行补枪，所以说肯定是跟包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那你说一般的图财或临时起意的杀人啊，很少我会说残忍到逐一处决全家的地步吧，所以说只有恩怨极深的人才有可能说对这一家子哈起杀心，而且完全不留活口。第三呢，就是说对包家的这种情况也极其的了解啊，知道他们这个进出啊、时间啊、作息啊什么的。而且最后啊，根据警方的一个再深入的调查，发现就是这个当场哈在桌子上放的这把枪就是包家自己家的枪，但是说他平常应该是不会把步枪随意放在了餐桌上的，也就是说凶手能迅速的找到枪果断开火，说明他对屋内的环境和枪支的存放地点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他肯定是经常出入包家的人。
一般如果是他自己购买的枪支，他一般不会把这个凶器直接就留在作案现场，大部分是拿出去扔了。哪怕我是这家的熟客或者是兄弟姐妹，这个家里可能也不一定会跟你说，嘿，我这儿搁着枪啊，我在这个衣柜的哪个哪个地方。
对，肯定不会挂墙上，
对，
随处可见。比如说，哎，在你女儿的那卧室墙上挂着，肯定不是这样，肯定是藏起来的。
对，对，对。
综合以上的推断哈，警方逐一梳理了包天祥生前的亲友、同事，终于啊锁定了一个可疑的人物。这个人啊叫欧阳成，这个人啊不是包家的亲戚。 他是包天祥在外结交的一个朋友。这个欧阳城啊，是当地呼和浩特市的小有名气的一个生意人啊，经营着一家豪华的夜总会，生意还是比较红火的。最重要的是啊，他与包天祥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啊到包家做客，俩人啊时不时的还把酒言欢，称兄道弟。那根据林科院家属院的附近的一家宾馆的住宿登记显示哈，说在95年的1月17号到19号案发的期间哈，因为案发不是18号嘛和19号的清晨嘛，那欧阳城一直住在该宾馆，也就是说这人就在案发期间的附近住着呢。并且有证人回忆哈，就在包家四口遇害当天的1月18号的早上，欧阳城还曾登门拜访过包天祥。
哦，那就是案发的当天呢。
哎，没错，其实从这个死者的身边的这些人际关系，包括他的这个可能的作案时间，咱不说动机啊，可能作案时间，其实这个欧阳城还是有作案嫌疑的。那如此重大的发现哈，让专案组振奋不已。欧阳城啊，也很快被警方列为了头号的嫌疑犯。侦查员啊，火速将其控制并带回警局审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啊，面对审讯，欧阳城并没有露出多少破绽，他表现非常镇定，从容应对每一个问题。他承认啊，自己与包天祥有私人过节。
诶，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诶，这个我们可以先按下不表啊，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这里面的故事。首先啊，他也承认说当天上午他确实是去过包家喝过酒，但他矢口否认啊与这个灭门啊有任何的牵连。你说我也听说这个事儿了，我也对这他们家这个事儿表示遗憾哈，但是我跟这个灭门啊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他声称啊他有不在场的证据。据这个欧阳城供述啊，说在1月18号当天他上午在包家小酌之后哈，因包天祥说下午还要开会啊，两人就没有多叙，就各自离开了。那欧阳城回到宾馆休息，一觉就睡到了晚上九点多，期间啊根本就不曾外出，所以不可能在18号啊下午作案。而且呢，旅馆的服务员啊也证实了说当天下午的确在房间楼层见过欧阳城的身影。而且欧阳城啊坚称说自己非常清白，但调查人员没有贸然相信，因为你不刚说你们有私人恩怨吗？那这个私人恩怨，我觉得刚刚我们按下不表啊，现在可以给大家去讲一讲。他们俩曾经还有一段故事，确实是堪称一段狗血的往事了哈。原来这个欧阳城和包天祥啊，他们曾经是上下级。早在1989年的时候啊，好几年前，包天祥就担任某县的县长的时候，这个32岁的欧阳城就是该县下属乡镇的一位年轻的党委书记。欧阳城啊，你看他是走仕途的，对吧？当时，现在你看他是干嘛的？小老板，
下海了。
所以说欧阳城这个仕途其实是比较顺遂的，前程也非常的不错，但他的家庭生活啊不是非常如意，他的事业能突飞猛进，很多是要靠他的这个老丈人去提携的。
哦，他岳父。
哎，没错，就是说白了就是吃软饭吧，平时里面也要受到这个妻子的脸色，夫妻感情也不是非常和睦，生活也比较枯燥。当然你想他当年是32岁啊，年轻气盛，对吧？肯定会让欧阳城心生不满。而且在一次酒局里面哈，欧阳城向好友一个某家电公司的老板哈，叫顾辉，倒起了苦水。那顾辉听完之后啊，就哈哈一笑说，哎呀兄弟，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我还是能帮你有一些招去解解闷哈。那你说怎么办呢？没过多久哈，顾辉就安排了自己公司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去接近欧阳城，成为了他的情人。你说白了，这个电器公司老板哈，他也有他的目的，因为毕竟他也要攀一下这个，
对对对对对，
你想这种
就走一下政府关系的感觉，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权色的交易。但是呢，这个本以为说这个成为地下情人，神不知鬼不觉哈，不料好景不长，此事儿哈被欧阳城的妻子察觉了，可想而知，他妻子非常愤怒哈，提出了离婚。而且你想，这地儿也不大，一个小县城。确实有这么一个党委书记哈，离婚肯定是闹得满城风雨。那组织上确实也接到了举报啊，说你看这墙倒众人推嘛，你说你这人出轨，那组织上说，哎，这人平常肯定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我们得查他呀，对吧？那调查他的生活作风，然后包括你想想，当时这个包天祥是谁啊？县长呀，他对这 事儿肯定是也要做处理嘛，他要做决定啊。
而且他的这个岳父还是一个比较有背景的人，那肯定还可以跟这个包天祥说给他判重一点。
哎，没错，所以这也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可能，叫什么？这个梁子结下的一个点哈，最终决定是什么呢？严厉处分，开除公职。那你说一夜之间啊，欧阳城可谓是身败名裂吧？不仅家庭婚姻破裂哈，前程也毁了。那你想他会把这一切归咎于谁呢？
判罚的这人，
那肯定是包天祥了，恨的是咬牙切齿。按欧阳城的说法说，当时啊，还有另外一名干部也因为有作风的问题被处分了，只是进行了记过处分了事了，自己啊却被一棍子打死。为什么我就会受到这种不公的待遇呢？他为什么就可以就记个过，还能保持这些公职身份呢？那令他非常不服。他认为包天祥只是看了自己这个岳父身居高位，故意看人下菜碟，区别对待。这人肯定是个笑里藏刀的小人。
那他是怎么下海经商的呢？
哎，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他成也成在这儿，最后成也成在这儿，败也败在当年也败在那块儿，就是这个顾辉，对吧？就是在这个他人生低谷的时候啊，他的好友顾辉啊，并没有弃他不顾，而又拉了他一把。他说顾辉就是出资帮欧阳城在呼和浩特市开了一家大型的夜总会，欧阳城啊也就就此下海经商了，很快也就东山再起了。
那我觉得顾辉其实是出于歉意，没准儿，
哎，
因为是他给他介绍的这女秘书，
对，
没想到，
所以说就是还一个人情嘛，我估计就是因为我甭管是不是我啊，其实这个原因肯定是因为自己太立场不坚定哈，这个意识比较动摇。那我觉得可能顾辉也确实是充满了一些歉意哈，没想到现在哎，人家把这个夜总会还干成了。那剧情发展到这儿哈，也确实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为什么说他俩又把酒言欢呢？因为欧阳城后来竟然不计前嫌，与包天祥重新称兄道弟，化敌为友。因为包天祥啊调回到呼市工作之后啊，俩人也经常一起喝酒消遣，成了无话不谈的酒友。因为毕竟我觉得你在当地做生意，现在你们的关系依然是你是经商的，我是当官的，对吧？但还是要有这么一个关系在。
我觉得可能是他，因为他经商了，所以而且他这个地方是不是想需要一个庇护，就是有一个人能够在后头帮他说话，在这个官场上，所以他就是才能不计前嫌的又跟这个包天祥，重归于好。
嗯，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人啊，在经商了这么多年，可能也油了，对吧？就是
没必要
了啊。但是也有人说，哎，这个。欧阳城这个欧阳老板哈，这个在喝多的时候在某个酒局上也扬言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杀了这个包天祥一家。
我觉得都做生意了那么油，应该不会说这种话
啊，这种狠话哈，对吧？就是所以说，如果我作为办案人员哈，我听到有这么一个线索，你说的这个属实吗？他确实说这个话，那如此看来啊，听到这儿他确实是具备着作案动机，万一他是个笑面虎呢，对吧？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就为了这一刻，对吧？隐忍的也有这个可能啊。而且他那个17到19都住在那块儿，他也有他这个作案动机和条件。
对，他要有家，他干嘛要住在这个宾馆呢？
没错，如果我想杀他一家，我必须得跟他恢复到表面友好的关系，我才能有机会登门拜访吧。
嗯，
对吧？所以说一旦欧阳城以非常好的朋友的身份登门拜访的话，那他的行凶的概率和成功率会非常的高吧。所以说尤其是在全家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在作案也是情理之中了。那难怪哈，在初步的判断中，欧阳城是被定为最有嫌疑的人。尽管动机包括机会啊似乎都有，但是在审讯中欧阳城始终大呼冤枉，情绪激动，也否认参与作案。他反复强调说，我恨包天祥不假，但我真没干这事儿，并搬出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所以说的，假如欧阳城所言属实啊，那么案件就变得更加难以解释了。那你说不是入室抢劫，又不是仇家复仇，也没有情杀的迹象，那凶手到底是谁呢？警方啊，一时间也陷入了迷茫。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听到了欧阳城的这个环节，首先他搬出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警方也没有属实的证据去证明是他杀的，那这个东西也确实也没有必要再留着人家了， 对吧，只能把人放了，审讯也就到此为止了。警方啊，一时间陷入了迷茫。那正在专案组一筹莫展之际啊，几条被忽视的线索逐渐引起了经验丰富的法医和刑警的注意，令案件方向发生了重大的转折。首先啊，邻居的证词透露出异样，警方啊先前走访了林科院家属楼25户邻居124名相关的人员时，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案发当晚啊非常安静，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动静，而且啊就他们家阳台还拴着一条小狗呢。说这个邻居反映说啊，这只狗啊平常见到陌生人会狂叫不止，但是在1月18号夜间哈，邻居们啊并没有听到狗的叫声。这说明啊，凶手极有可能是包家特别熟悉的人，甚至狗也已经习以为常的认为这是自己人了。否则陌生人闯入小区或屋内的时候啊，小狗肯定不会这么安静。其次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弹壳留在了枪膛是非常反常的。
为什么呢？
你会不会觉得是他特别仓促，他没有必要就是怎么再把这个再退出来？
这个弹壳
是它是那种
卡在那儿了，是吗？
因为它是那种跟喷子的那种步枪，它就是打一枪，它是
咔
一下
咔，
然后把那个退出来。
哦，
啊，是这种形式。你看啊，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非常反常呢？这一点呢，如果警方没有太仔细想一想，或者想不到这儿，他真的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最终破案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勘察人员啊，在现场找到这个步枪里面啊。就是找到这个卡在枪内这种卡壳啊没有被退出来，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就说明什么呀，如果凶手对包家情况了如指掌的话，就会知道哈，包家共有五口人，对吧？当他杀死四个人的时候，他肯定不会落下最后一个人，对吧？他要等着，按理说他应该及时换这个弹夹吧，上膛吧，他应该把这退出来再等着，等着下一个人。
哦，有道理，就是他这个枪里还是有子弹没有用完的。
哎，
然后但是其实他了解知道这个家里应该是还差一个人没死呢。
没错，他至少他知不知道这人回来，或者说他肯定他已经判断出来，每天这五个人都会在一家，在都会回家的时候，他
应该在那儿等着。
对，他已经杀死了四个人了，那他肯定会在等着，对吧？以备于说马上就可以解决到最后一人。可事实上，凶手并没有换弹夹，仿佛笃定不会再有第五个人出现。那这一细节让办案人员啊猛然的警觉，说难道凶手本身就是包家的一员呢？会不会有这个可能？虽然我们这些啊也都是推理的层面，但是如果有这一层的推理，是不是案件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多去探索探索呢？
哇塞，我后背一凉。
那经过反复的推敲啊，这两点线索指向了一个非常大胆而可怕的结论，就是这个唯一的幸存者大儿子包银涛是具有作案可能的。这个推测啊，让专家组内部一片哗然，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哈。因为很多人说人家一家都死了，对吧？
嗯，
你这样在调查一个唯一的幸存者，会不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看到一些现场的那种实录的那种几个警察在抽着烟在聊聊这个案件突破进展的时候，经常有几派去吵架嘛，对吧？我不同意这样，我不同意这样。那他们也在讨论这个案件该怎么去进行哈，也引发了确实很大的争议。也有人说啊，说这个他作为长子，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去痛下杀手。至少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哈，
没有说大儿子和他爸妈和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有什么矛盾。
哎，对啊。但是呢，当然也有一派是比较保守，说你这都是胡扯啊，咱们就好好的多花一些时间在真正的这个凶手身上多花一些精力吧，咱们不要想着说这些。而且在那个地方很多时候大家都没法想象说这个手足相残啊，这个弑父弑母，是吧？没有办法想到这个层面。你们别这么去想这个问题，对吧？这个真正的凶手还有恃无恐的逍遥法外呢，对吧？这是两派。那为了慎重起见哈，专家组啊并没有公开这一猜想，而是先是决定啊对这个大儿子、啊、包银涛进行非正式的讯问和测谎。那警方将包银涛啊带回警局了解一些情况，一方面、啊、暗中安排测谎仪进行记录，另一方面啊派出经验老道的审讯员借聊天之名试探他的反应。起初啊，这个25岁的包银涛看上去情绪平静，面对询问啊对答如流，表现得十分坦然，并没有什么破绽。他回忆案发经过时啊，依旧一口咬定在1月18号晚上他没有带钥匙，所以没有进屋，天亮后哈才回来撞见命案， 整个叙述的逻辑非常清晰，没有明显的漏洞。然而当审讯人员话锋一转，忽然抛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毛毛？
毛毛是谁啊？
哎，毛毛就是包银涛的小妹妹，这个包吉娜的小名儿。其实你可以理解为这种问话啊，是一种非常专业的，或者是专案组派出非常顶级的这种老道的这种审讯员的一种聊天方式。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然后哎，你觉得你跟同学关系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杀了你的妹妹？
哦，
就是突然间炸一下，他要看那个那个测谎仪的那个抖动嘛。
就是你当听到这个问题和其他前面那些无关紧要问题的时候的一个表情的变化。
哎，没错。因为我觉得父母这一块他有可能是一个层面，他也可能会问，但是呢只有当说是不是因为毛毛他的妹妹的时候啊，刹那间他的表情啊瞬间变得特别的激烈，就是原本平稳的测谎仪啊，这个图谱啊陡然的波动起来，波动非常的强烈哈，而且这个包银涛啊瞳孔放大，额头冒汗，整个人啊陷入了短暂的慌乱和沉默中。审讯室的气氛啊在这一刻也凝固了，所有人的心啊提到了嗓子眼，觉得这案件是不是要成了，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的一个节点了哈。而且经过一年来的艰难的调查和取证，这句简单的试探确实是击中了真相的要害，就是这一句是不是因为毛毛啊。
天哪，那他俩发生什么事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句哈，包银涛神色大变，随即啊低下头沉默不语。审讯人员啊也就此啊乘胜追击，进一步问这个他的妹妹啊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沉默了许久啊，这个年轻人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了，他痛苦的捂住脸，声音开始颤抖的开口道，那天我亲眼看到爸爸走进了妹妹的房间。
那爸就是性侵了他妹妹？
是的。而且不仅如此，随着包银涛持续的讲述这一段故事哈，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家庭秘密浮出了水面。事实上啊，在案发当时进行验尸的时候啊，法医就发现这个小女儿包吉娜的也就是这个毛毛哈，她的遗体啊疑点重重。验尸报告显示啊，其他三名死者都是被枪击致死，其中还有人遭到了补枪，伤口致命。而唯独他的妹妹包吉娜不仅头部中弹后又被补射，身体哈还遭受到了粗暴的殴打，就是死后还在打这个尸体。很明显啊，凶手对这个女孩是有着比其他家人更强烈的憎恶和扭曲的情感。更令人震惊的是，后来发现啊，说法医对她的盆骨发育情况进行了检查，结果提示包吉娜在生前长期存在性行为的迹象。当时哈，警方就判断说，哎，包吉娜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隐秘的恋爱对象，早恋了，她不是在上高中嘛，17岁。那后来啊，因父母干涉，是不是被迫中断了关系？这也当时也是警方的一些推测哈。在这个过程中，那她这个隐秘的恋爱对象有没有可能遭到了包家的这个粗暴的对待，因此怀恨在心，最终报复，酿成了惨案？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但是然而警方细致的调查了包吉娜的社会关系啊，始终找不到这名神秘情人的任何的迹象，相关的调查也无果而终了。也就是说，这条线曾经警方试探过，想查过，但是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他在谈一个长期的恋爱啊。现在啊，回过头来看这份验尸报告中的线索，正应对着这个包银涛马上要道出的这个真相。而刚刚我们说这个情人复仇的这种推测也落空了，因为真正与他的妹妹包吉娜发生长期不正当关系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名义上的父亲。
太可怕了。
那接下来这个包银涛的供述哈，更可怕，更让大家瞠目结舌和毛骨悚然。包银涛啊，从小是由这个外婆抚养的。这个故事啊，还要回到包银涛的小时候啊。包银涛是从小是他的外婆抚养的，到了8岁上小学的时候啊，才接回父母身边生活。起初啊，分别多年的父母对大儿子啊，就是包银涛十分的宠爱疼爱，但是在3年后啊，发生了一件事儿，让包银涛的生活从此坠入了噩梦。那年啊，他11岁，一天放学回家后啊，意外撞见父亲包天祥和这个家中年轻漂亮的女保姆抱在一起，举止十分亲昵。年幼的包银涛啊，懵懵不安，将目睹的一幕哈， 偷偷的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之后啊，大怒，第二天啊，便辞退了那个保姆，与包天祥哈大吵一架。那自此啊，这件事情之后啊，包天祥对大儿子的态度啊也急转直下。从此哈，这个慈爱般的父亲啊，变得非常的阴晴不定，稍不顺心啊，就对这个包应涛拳打脚踢。而更心寒的是哈，当他躲进母亲身边寻求庇护时候啊，母亲却装聋作哑，避之不及，仿佛不敢得罪这个丈夫，也不愿意提起那次的丑闻。自此啊，年幼的包应涛哈便尝到了家庭冷漠的滋味，
就是谁也不敢得罪他爸，
哎，
他爸在公司在家里都说了算的。
没错，那几年的委屈啊和这种怨愤哈尚未平复，更可怕的发现接踵而至。某个深夜啊，已经成年的包应涛哈回家的时候啊，无意撞见了这么一幕，就是父亲鬼鬼祟祟的推开了妹妹包吉娜房间的门，闪身走了进去。屋里啊随即传出了奇怪的动静和压抑的声音。那包应涛大惊失色，但他不敢贸然声张，只是在自己房间里啊怒火中烧，煎熬了一晚。次日清晨啊，包应涛啊揣着关切和疑惑性试探的询问妹妹头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料啊，妹妹却瞪了他一眼，表情厌恶又羞愤，什么也不肯说。他的反应啊让包应涛心如刀绞。作为兄长啊，他明白多半是最不堪的事情发生在了妹妹身上，而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的亲生父亲。然而妹妹啊显然对他充满了敌意和鄙夷。包应涛啊在向警方坦白时承认说，他心里一直对妹妹抱有复杂的爱慕。妹妹啊从小就非常可爱漂亮，长大后啊亭亭玉立。我有时啊甚至在想，如果我们不是有血缘的兄妹那该多好。啊，当然这种违背伦理的这种爱恋啊确实让他自己啊也深感矛盾。尽管多年里啊由于父亲从中挑拨离间，这个妹妹几乎从来不给哥哥好脸色看。但这个包应涛始终非常疼爱这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妹妹，从未真正责怪过她。而可就在此刻，妹妹的态度啊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她的心头。你想，我为你担忧，你却对我嗤之以鼻。你想这种状态哈，肯定是会让这个包应涛胸中的愤怒像决堤的洪水般喷涌。你自己都不干净了还装什么清白。这就是他当时在接受警方的审讯的时候的一句话。自此啊，他心中掀起了可怕的念头，同时啊也对父亲的仇恨瞬间达到了顶点。至此啊，包应涛决定撕开这层黑幕。他鼓起勇气啊，将父亲半夜进入妹妹房间的所见如实告诉了母亲。本以为母亲会震惊愤怒，至少为女儿挺身而出，然而母亲的反应却无意当头一棒。母亲说不许声张。他母亲啊神情非常复杂的瞪着儿子说，妹妹又不是咱亲生的，被你爸欺负了也就欺负了，家丑不能外扬。
哎呀天哪，他妈怎么这样。
哎，所以其实到这儿也我们也知道，这个包吉娜是他们领养的孩子，是包天祥在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收养过来的一个养女。那这个惊天的秘密重压之下哈，在母亲口中吐出，却像一把利刃啊，活生生的割断了包应涛对家庭残存的所有的恋眷。在这一刻啊，包应涛对这个家庭啊彻底的绝望了。他非常痛恨这个禽兽不如的父亲，也埋怨懦弱冰冷的母亲，甚至对妹妹啊也心生扭曲的嫌弃。在他眼里啊，这个曾经心爱的妹妹如今也失去了清白。包应涛眼中的家啊俨然成了人伦沦丧的炼狱。他是长子啊，却无法保护弟妹，也无法改变父母。他感觉自己特别像个笑话，一个局外人。
那可想而知，他现在这一刻心里就是有了这个报复的种子。他家里这个，其实我就感觉到是他妈太不应该了。
没错，不光如此啊，除了家庭的这种复杂变态的扭曲和混乱哈，当然还有另外一重现实的诱因。
是什么呢？
在1994年的秋天啊，包应涛独自经营的小商店遭遇了生意失败，一下亏了个精光。他不仅啊血本无归，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务，被债主们三天两头的上门催债。生活的重压与心中的仇恨啊交织，一度让他有点走投无路了。正是那段灰暗的日子里啊，一个可怕的想法逐渐成型，就是说如果父母都死了，那他作为长子是不是能继承所有的家产，或许还能还债东山再起，反正我们家也是这个德行了，不如就把他们都解决掉。更重要的是啊， 也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父亲对家庭的蹂躏。他就把这个事儿合理化了，让这个见不得光的秘密随死者一起埋葬，杀了他们，结束这一切就完事儿了。所以每当包银涛从噩梦中惊醒，这个念头啊就越发的清晰。他正好跟很多人反着的，就是说每当在一些安静的时刻，大家会觉得啊，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是
他越来越觉得他这样想是对的。
哎，没错。起初啊，这个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计划，连自己啊，作为包银涛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反复的权衡挣扎，包括良知与仇恨之间的这种权衡啊。然而这个家庭早就已经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温情可言了。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恨他爸，他完全可以只解决他爸。
但我们不鼓励这样啊，这是
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心思吧，因为他还欠了钱了，
没错，
我觉得他这是两种交割的这个情况，
对，
就是他一想，那干脆这些人就都走吧，走了之后，这样他自己就可以享受他爸最后剩下的这些钱和房子，
哎，就是所以说嘛，就是他把所有的自己的恶行和不是特别好的这种苗头、罪恶的种子哈，都把它变成合理化了。所以说啊，在扭曲的心理的支配下，包银涛终于被仇恨和贪念哈吞噬，决定付诸行动。他开始精心的策划如何一举将父母和弟妹全部杀死。首先哈，要想的是作案工具。你想当时民间获得，就是虽然枪支管控没有那么的严格哈，但是你想在民间获取枪支并非易事哈，但包家本身就有一把。平常包银涛哈，小时候他爸就带着他去这个靶场哈打过靶，他家里面正好就有一个这个打靶的这个训练的小口径的步枪。现在啊，根据包银涛的讲述，原来早在动手前哈，他就设法弄到这把枪了。
他就悄悄的在家找着了，其实就是，
哎，对，
趁他爸妈不在家，他先找。
对，就是家里面也没有人，爸妈告诉你说，哎，这把枪在这儿哈。
对，
啊，但是他自己哎。就是经过比如家人不在家的时候，对吧，他就已经找到了这把枪了。随后啊，他悄悄地配好了足够多的子弹藏匿在家中。接下来啊，便是选择合适的时机和作案手段。经过长时间的踩点和演练哈，包银涛制定了一个周密而冷酷的杀人时间表。
他还挺缜密。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警方有一个判断是说一个人拿着枪相继把他们这一家四口一锅端了吗？但是怎么可能四个人是一块回来的呢？
对，
对吧？那上学有上学的点儿，有上高中的，他有个弟弟呢，他点儿也都不一样啊。
而且如果他一下杀四个人的话，不容易成功。你想他25，他爸也不老，
哎，
他弟也是年轻力壮的，
没错。所以说他一个人对于他来讲，一个周密的冷酷的杀人时间表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要长时间的踩点和演练嘛。你想想那一刻哈，我先不讲后门巷那一刻，他现在还没拿着枪呢，他现在在家里面，父亲回来了，他就脑子里面看到说，哎，爸爸好，然后他可能脑子在想，这时候我要先把他干掉，然后待会儿妈妈回来，哎，妈妈你回来了啊，这时候，哦，我再把妈妈干掉。
哇，太可怕了。
哎，经过了这些演练哈，1995年的1月18号案发当天上午，欧阳城曾来家里面找过自己的父亲喝酒嘛，聊了会儿天便离开了。这也是刚刚跟我们讲的那个欧阳城那条时间线对上了哈。那下午家里面只剩下母亲和妹妹，那包银涛决定在这一天下手。他找了个借口啊，离开了店铺，那先去了供销社买了2面大镜子。
那这镜子是干嘛用的呢？
哎，那肯定是自有用处哈。在下午3:30的时候啊，他回到家里面，将镜子摆放在自家的卧室和卫生间特定的位置。就为什么呢？使得这个光线啊能够反射到卧室里面。这个布置啊其实是挺简单的，实则啊是用意非常的险恶。为什么？他想用这个镜子的反射啊出一些异样的光亮，制造出家里面有人活动那种假象，引诱啊家人们一进门就想去这个卧室啊去探查里面的情况。你想想，比如说就你一进门，你看那个地板上有一个光亮在闪，然后正好我这屋有一个镜子在晃，那你肯定第一直觉就先到这屋里边来看一下，这屋有一个啥呀，对吧？一个什么东西？毕竟这个注意力在引发你的关注嘛。为什么说这样的用意非常的险恶呢？因为我估计他们家比较大啊，然后这么多孩子，卧室也比较多。那如果我想逐一击破或者逐一的要杀人的话，我肯定是要集中最好。 把所有人都引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不能来回动，我最好在一个地儿待着。
哦，所以包银涛是那种就是引诱别人上钩的那种方法。
对，
就他在一个地方先埋伏了。
没错，比如说对于他来讲，他肯定是会拿着枪藏在一个地方，但是呢所有人都是一个一个进来的话，我怎么能让大家真正的来到我待的这个地方，或者我便于下手这个地方呢？
我明白，就是他如果比如说他就直接从卧室里哎一冲到门口，他爸妈进来了，哐哐两枪，他有可能射不准，有可能会激发一些打斗，
或者
打不过。
对，或者是说更可悲的是什么呀，他可能连话都不想跟家人说。也正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判断哈，这时候包云涛已经手持步枪悄悄地埋伏在卧室角落的大衣柜的顶上了。所以说你看他在一个大衣柜的顶上，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制造一些动静，然后人来了，他直接在顶上对着脑袋他一枪，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种居高临下哈是不易被发现的，而且射击的视野是非常好的。他这一刻啊，他就只管说屏住呼吸，静静的等着家人上钩就好了。那刚刚说到是他布置是在3点30多分左右哈，下午的5点15分啊，第一个走进陷阱的是他的父亲包天祥。当天啊天刚有点黑了，那包天祥结束工作回到家，他一进屋啊，果然被卧室的这种透出来诡异的灯光所吸引，下意识的推开卧室的门查看情况。刹那间哈，埋伏已久的包银涛将仇恨倾注于扳机，砰的一声击中了父亲的头部。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包天祥甚至连那个家里的那拖鞋都没换是吧，就没来得及呼喊，就重重的倒在了地上，当场毙命。看到父亲的倒下哈，包云涛并没有停止，他跳下柜顶哈，走近确认，满腔恨意的又朝着他的父亲头部啊补了一枪，几乎啊都打碎了他父亲的颅骨。
那这又是近距离的射击。
紧接着哈，不到半个小时，5点40分左右哈，母亲乌日娜拎着菜哈从外边回来了。他进门后啊，很快注意到卧室里似乎有人，疑惑的走进门前哈张望。如法炮制，冷酷的扳机扣动了，啪一枪哈，包银涛也结束了母亲的生命。母亲应声倒地，连手里的菜篮子都没有来得及放下。那不到十分钟，5点50分啊，高中放学回家的妹妹包吉娜走进来这间充满杀机的房间。或许哈是客厅比较静，她刚踏进门啊，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还没来得及反应，卧室里冲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伴随着一声巨响，这个年轻的女孩也应声倒地，鲜血从头部流出来。
哦，那她是等于说拿着枪冲到门口把她妹妹一枪杀死了。
对对，一方面就是她可能感觉到这个刚进门的妹妹有所警觉了，她怕她跑嘛，第二是她可能也等不及了，
或者觉得她妹妹对她没有什么威胁。
嗯，也有可能。然后同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除了把用枪解决了他的妹妹，用就是直接打在了头上，甚至等他妹妹倒地死后，他还在他身上又发泄的猛踢了几脚。这也就是说他的那个妹妹在就是法医检查他妹妹身上的这个伤痕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转瞬之间啊，包家的这个父母和女儿都相继被杀了，只剩下在外未归的次子，就是他这个弟弟哈。他按照计划下一步要解决的目标就是他的弟弟了。其实我们刚刚之前的篇幅里边从来没有提到他弟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这也是我觉得如果是残存着仅有的一点意识和良知的话，我觉得他都不至于要杀他弟弟。
对
对吧，
但我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为
了
钱。
哎，这个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是他一是杀疯了，二是他可能他有那一条他欠债的那条线哈。所以呢他处理完妹妹的尸体之后哈，因为他不能把妹妹的尸体放在客厅啊，一进门啊对吧，那他处理了尸体不久哈，大约傍晚6点左右哈，电话铃突然间响了。那这个包银涛一接听啊，是弟弟打来的。那弟弟是在这个他的表弟家玩哈，本来打算今天晚上不回家的，住在亲戚家。那这个意外哈让包银涛大吃一惊。如果弟弟当晚不归的话，第二天才发现家中惨案，那他辛苦设计的这一切不就白费了吗？更何况弟弟一旦幸存，将会成为唯一的目击证人，到时候怎么伪装现场啊，制造一些不在场的证明啊，就更无从谈起了。
对，因为他弟弟在这个时间给他打电话了，这个时间恰好是他们家人所有人受害的时间。
哎，
他不能让他弟弟知道这个，就是
留下了一个痕迹，就是没人接听，是他接的。
对，
对吧？
对，他已经接了，你想，
哎，
他还没办法了。
当然了，我觉得刚我们也说到，因为他跟弟弟平时关系不错的，他对弟弟也没有什么深仇，但是此刻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绝对不能留下活口了。所以呢，当即啊，包应涛压制住啊内心的慌乱，在电话里面编造了一个谎言。他说：“弟弟啊，我这边突然间有点急事儿，爸爸妈妈还有妹妹啊都在家等着你吃饭呢，你赶紧回家先吃顿饭，再去表弟家玩也不迟啊。”有些时候吧，这家里面就是这个弟弟还是挺听哥哥的话的哈。虽然他21岁了，那听闻大哥吩咐哈，弟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约十分钟后哈，在当晚的6:10，那包家房门再次被打开，弟弟刚踏进家门哈，眼前骤然闪出了一道黑影，还未来得及看清楚，凶恶的枪口已经离他的胸口很近了，顶在他胸口砰的一声，弟弟胸膛中枪，身子仰面倒下，抽搐了几下哈，便一动不动了。至此啊，这个包家除包英涛之外啊，四人全部遇害，无人幸免。短短的不足一个小时啊，他就接连杀了自己的父母、妹妹和弟弟。
他是怎么下得去这个狠手的？真的是，我现在听完了之后，我都后背发凉。
完成了杀戮之后哈，包英涛没有停下，他甚至啊把这个凶案现场哈伪装成他人所为，就必须要做一些善后的一些工作，做一些戏哈。他简单的清理了现场，用拖把啊擦去了部分地板上的血迹和脚印，将自己染血的手和步枪仔细的清理干净。随后哈，他从卧室衣柜里翻出几条棉被，依次的盖在了父母和弟弟的尸体上。这个举动啊其实非常反常，其实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啊？但在这个包英涛看来，这样可以掩盖死者的伤口和惨状，让邻居哈即使误入现场也一时察觉不到是命案。接着哈，他把屋里故意弄得一片混乱，尤其是父母的卧室哈被彻底翻动，将贵重物品啊翻箱倒柜的散放出来，以制造出入室抢劫的假象。他戴着手套啊擦拭可能遗留的指纹，并将属于自己的常用的物品哈物件恢复原位，以避免现场出现异常的痕迹。那最后哈，检查一遍确实没留下明显证据之后哈，包英涛轻手轻脚的从屋内退了出来，锁上房门，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离开了现场。就感觉他们这隔音效果挺好的，这么大的枪声啊，
对，
这么大声，
而且或者会不会是他们那块也不知道是枪声，以为放炮之类的呢？
所以说为了让这个戏演得更逼真哈，包英涛决定在当晚就开始营造不在场的证明。他故意大摇大摆的走进单元门，就相当于他先出去了，过一段时间他再回来啊，然后故意大摇大摆的走回到这个单元楼，然后走到自家门口哈，开始装模装样的哈，就说敲门说爸妈开门啊，我回来了，一边大喊一边敲哈，声音足够大的让邻居都能听见。一阵敲打无人回应之后啊，他又转身去敲了隔壁邻居的门，哎，佯装就说这个，哎，大爷，我家有人回来吗？怎么没人开门啊？邻居探出头啊，迷茫的表示不知情。包英涛一脸焦急的就嘟囔了几句，然后故意叹息的就离开了，而且还趁着邻居还没关门的时候啊，嘟囔了两句，哎呀，这没办法呀，家人不在家，那我只能去外婆家住了。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开篇说的哈，他自己也说了他去外婆家住了一宿。那这一番的表演啊，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日后报警哈打好铺垫，至少有邻居能够证明他前一晚回家未果，人没进屋。那当天夜里哈，包英涛若无其事的就回到了外婆家住下了。在1月19号清晨，就像我们刚开场说的那样，回到家发现依然没有人开门，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经营的店去拿钥匙，然后开门，然后说自己的家人都死了，然后在邻居的协同下报了警。报案时哈，就又哭又悲痛啊，又晕厥啊，就感觉是，哎，看这一晚上是我失去了我至亲的人，我是那个最可怜的人。就这样哈，在杀害了全家之后哈，包英涛伪装成受害者，成功的瞒天过海了1年多。如果不是警方通过这个严密的调查和抽丝剥茧的还原真相哈，这起惊天的灭门案或许公众哈永远都被蒙在鼓里，被公众当作悬案去谈论了。好在这个案件还是终于真相大白了。
那最后他怎么判的呢？
这个判罚也比较快哈，就是在96年的7月1号，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包英涛死刑。在法庭上啊，包英涛只说了三句话，就是我认罪，我不上诉，我只希望法律尽快严惩我。就这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活的希望。所以说真相揭开后啊，现场的刑警无一不感受到震撼和复杂的。他们的这种情绪哈，也非常的震荡在他们心里面。一方面就是说这起困扰警方一年的奇案终于水落石出了。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们面对这是一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啊，却亲手导演了如此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就这个包英涛在讲述过程中啊，表现出极其冷静和残忍，就是确实是让办案者哈脊背发凉。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啊，几乎也没有任何的回忆，甚至啊，在陈述犯罪动机时哈，理直气壮说父亲和母亲罪有应得，只有无辜的弟弟哈，确实是让他有一些歉疚。他反复强调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啊，都是被父母逼出来的，如果没有父亲的丑行和母亲的纵容，就不会酿成今天的悲剧。但即使他这么说啊，我觉得都无法为残害四个人的生命啊去开脱了。在铁证面前啊，包英涛最终还是伏法了。但是在今天这个案件的最后啊，还是想聊一聊这个，虽然我们讲的其实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家庭的涉及到伦理的灭门案，但是大家很难想象到说在一个本来觉得还就是至少肯定他是一个当官嘛，在当地的一些报刊亭哈，也会用到一些比如说人性黑洞这样的字眼啊。我觉得相比这个案件本身，事件的这个背后的扭曲包括病态这种家庭关系，才真正的是令人脊背发凉的一个状态。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他就是在长期压抑之后的一个结果，他选择了一个最残忍最不应该的这么一个处理方式。但是我觉得前期其实他们家人都是有一个能够挽回的机会的，比如说他的母亲当时阻止了他爸，或者跟他爸离婚了，或者把他们两兄弟或妹妹什么分开，或者怎么样把妹妹放在外婆家之类的，就是做一些这个能够阻止让他们家的这种扭曲的关系往下更甚一步吧。就是他总是用一种就是家庭和睦还有就是家丑不外扬的这么一个外壳，然后来包装他整个的这个事情，就是把头埋在地里就不看。我觉得包英涛其实本来也可以选择报警或者向社会求助来揭发他父亲的这个罪行，但是他最终选择的却是最极端却又最违法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条件下，可能报警或者向社会求助没有现在我们现在的法律这么的
意识那么的强，
对，有可能会让他就是给他打发回去了。
嗯，因为对于他来讲，可能他的正道的底线额度只有两次。第一是呢，就是他是不是警告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最后打他或者怎么着。
对。
然后他又第二次他要
告
他的
妈、嗯。
但是他人生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只有两次的额度，他没有再下一次的额度了。
所以导致就是这个无辜生命的逝去。然后我觉得他的弟弟妹妹本来应该也是可以有未来自己的人生吧，却是因为他家庭的这种罪恶和弟哥哥的这个恨念而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觉得他小妹妹也很可怜，因为作为受害者其实本来应该得到保护和援助，哪怕就是告诉学校啊，告诉家里的其他的人吧。我觉得当时都是因为这一句这个家丑不外扬，就想要在内部自行消化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观念我觉得就是太根深蒂固了，让他妈也是这种想法，就是哎，沉默啥也不看啊、不管，就这样吧，就是你妹妹跟咱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关系就算了吧，就是这种态度，然后导致了他们家的这些扭曲的家庭关系吧。我觉得就在一个就像列车上一样一直往前冲，然后结果到了一个最无法挽回的结果掉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非常值得一说的就是说，这个在法律上虽然包天祥已经死了啊，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对这个养女的侵害绝对是不被容忍的。如果这样的罪行曝光出来，他将肯定是受到强奸罪和猥亵罪的这个严惩啊。然而在当时啊，受害者少女和妻子啊都选择了隐忍，法律确实是没有能及时介入哈，将这个本可以避免的仇恨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哈。虽然我们不能得出说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杀人，我们不能合理化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单看这一条线的话，同时 确实是可以起到了一些可能会避免这方面的程度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包银涛在案发的这种表现也非常值得玩味，就是在后来调查里面，父母弟妹全都死之后哈，他在继承家里边的财产后啊，相当平静，依然过着若无其事的日子哈，从未主动提起到案情。这种冷漠啊，让一些知情人士哈，他比如说他身边的一些朋友，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你家里面被灭门了，虽然我们没法代入和共情哈这些事儿，但是比如说包银涛身边的朋友就说，哎，这人可能两个月三个月他就挺好的，状态挺好了，跟没事人一样，
就跟没事人一样。
所以说当最后这些他的朋友知道最后其实他才是那个凶手的时候，这种冷漠让一些知情人士回想起来真的是不寒而栗的，就正常人痛失至亲怎么可能如此的漠然，对吧？这也是警方调查了他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身边这些朋友怀疑他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哈。当一个人连悲伤和悔意都丧失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他要不就是离罪恶不远了，要不就是他内心藏着很多的罪恶。我们不受害者有罪啊，因为有些人表达方式的那个悲伤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就单看这个人来讲，确实是我们值得警方去怀疑他的这个曾经的种种哈。所以在这期节目的结束哈，最后哈，还是想回顾一下那句古话，就是虎毒不食子。不幸的是这个包家的故事啊，打破了各种各样的定律哈，尤为的是在这个家庭中啊，父亲如猛虎般吞噬了伦理，儿子更以最凶残的方式吞噬了亲情。这个案件说到这儿啊，也许我们无法用简单的是非善恶哈去评判每一个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是，罪恶绝非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只会催生出更深重的悲剧啊！还是希望这个社会能从这样的惨剧中汲取更多教训，更加正视家庭中的隐秘的角落，让悲剧不再重演，而亲情与人伦一旦泯灭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好，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松鼠大侦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